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人物专访，早安，你好，我是 Elena。 那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我们的生活逐渐的丰富多彩，有很多的新锐文化呢不断的涌现。在这其中呢，就是 cosplay 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亮点，因为它有华丽的这个服饰啊，夸张的造型，还有酷炫的妆容，非常的吸引眼球。那我本身呢是一位动漫迷的，所以每次看到动漫角色真人化的时候，如果没有道具呢，就会少了一点味道。所以 cosplayer 华丽的服饰呢，少不了精致道具的衬托。那么你听说过道具师这个行业吗？这个小时我们来听一听道具师 Leon Noel 的故事吧。有请 Leon。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n。
这样，我想要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个道具制作的呢？
其实从我完完全全开始接触道具制作的话，大概是9年前还是10年前左右吧。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因为我都是陆陆续续可能都有接一些小小的单子啊，然后再慢慢的就算是从 part time， 然后就慢慢再进入到 full time， 这样去成为一个道具师吧。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对道具制作感兴趣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很突发奇想的一个下午，然后就是学校放学嘛，然后那时候大概是好像是 form 4还是 form 5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就觉得，哎，我好像想要尝试制作一把道具，就是来自火影忍者的这个佐助的这个草纸剑。突发奇想的一个下午，然后想到，哎，如果是我想要制作这个道具的话，那倒不如我就尝试去 cosplay 看看吧。然后就从那里再联络到本地，就是当时我是在木中嘛，就一个小村庄，然后就联络到了在古晋就比较有经验的这些 cosplayer， 然后他们就从他们在带我进入到这个古晋的这个 cosplay 圈子，然后再从这个圈子里面认识了这些 cosplayer 越来越多之后，就我一直有在告诉他们说我想要做道具啊，想要成为道具师，然后就他们在从这个之中就慢慢的就给我一些单子来制作，然后从那里再慢慢的训练自己，就慢慢的就成为一个道具师了。
所以其实你是从 cosplayer 开始的。
可以算是也可以不算是，就从我的初衷的话单纯是想制作道具，然后就顺便 cosplay。
明白明白。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Leon， 其实就像刚才提到的，影视业有很多的电影啊电视剧都是需要道具的，为什么一开始你会选择制作动漫道具呢？
其实我一开始制作动漫道具，就是因为我从小就因为深受有一个节目叫做 Art Attack 这个节目的影响，然后就从那里一直有学到画画，然后有在做一些手工的东西，然后就本身就对于画画这方面还是比较没有什么天赋了，所以就想要尝试在至少在手工这方面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把握，就从手工这里去入手咯。然后这一个过程之中，就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到动漫的这些道具啊 cosplay 啊，然后再从这个动漫的时候就认识到了一个让我在电影道具那边的启蒙的一个师傅了，然后他就一直有他给我看像一些电影的幕后制作啊，从那然后再给我看到一些特效化妆的这种比赛啊，他们是专业级的比赛，然后就是比赛成为一个精英的这种比赛的一个节目，然后就再从那里再启蒙，就开始越来越对电影道具越来越感兴趣，然后就立志想要成为一个电影道具师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还有在继续做这个动漫道具吗？
开始减少了很多，因为一方面是为了生活嘛，如果是我还是 full time 制作这些动漫道具的话，因为我的客群都还是主要还是学生啊，还是一些就预算没有那么高的这些客户，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对于我的生活就会比较有影响。反而如果是做电影道具这些啊，至少我的客群都是一些大公司啊，这样至少在生活上我会比较能够怎么说，
就是负担得起，
对，比较负担得起。然后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蛮喜欢制作这些动漫的道具啦，所以我有空闲的时候做完了一些电影的工作了过后，我还是会回去制作一些动漫的道具，就
是你的兴趣啦，
对，
就
是我的兴趣啦，
想要去做这些道具，
对，就可以做一个平衡啦。
这样你觉得说合格的道具师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我觉得合格的道具师应该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应该就是说道具在制作出来之后它的那个完整度，比如说比例啊，然后它的颜色啊，然后这个道具是不是有一个成为道具的这个资质了。比如说一个道具就不应该是太重，或者是太大，还是就会影响你在使用的时候的这一个体验呢？
听到这里我非常好奇，就是道具师的画画方面呢，还有这一个手工是不是要非常的好啊？
画画这方面就我本身到现在我的画画技术还是很差啦，所以我可以说就画画是不一定，可是在对于手工方面一定是要有一些的研究啦。
刚才呢真的是摸到你的这个亲手制作的这个道具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精致啦。那是不是也要花非常多的这时间还有耐心去制作出来？那你通常是花多久的时间会制作出来这些道具呢？
是，就算是基本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小的匕首也好，我觉得最少最少以我来说，我也是会需要至少3天的以上的时间来制作。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TFM IRCU 人物专访，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这个小时有道具师 Leono 又来跟我们分享有关道具师这个行业还有他背后的故事。那根据资料上面看到呢，你有参与好莱坞团队来沙拉越古晋拍摄的一部电影 Raja 的，你协助他们制作电影道具啊，作为幕后道具是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还是难忘的经验，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开始进入 Raja 的时候就有一种 expectation versus reality 的这个现实的冲击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啊。就身为一个原本就是只是懵懵懂懂的这个动漫道具师，然后开始进入到这个所谓的专业的圈子这个业界里面了之后，就开始看到哦，原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在制作这些动漫的道具的时候，我其实蛮挑剔的，就某一些部分我就不管怎样我都会需要用到这个东西来制作。反而进到这些影视业所谓的专业的行业了之后，发现到原来你是可以很有创意的去制作一些东西出来，只要是在电影里面相机一拍出来你看得到是那一个效果其实就可以了。
所
以
这个、就是、变得很有弹性。
对，变得很有弹性，然后对我来说我也会有蛮有挑战性的。
那你有什么难忘的经验啊，还是有趣的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最难忘的经验就有了，因为不管怎样工作偶尔还是会有一些 conflict 这样的东西嘛、然后就因为一些事情，然后我的那个art manager 他就决定退出了这个拍摄，然后我的 production manager 就一个早上突然间来找我说我要做54个棋子。
是，
对，然后当我问他说什么时候要的时候，他跟我说是明天。所以这是我最难忘的经验，就是在 Raja 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最后减少成为减到34个。
可是你要在一天内完成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要在一天内完成。然后像我刚才说的嘛，我身为一个动漫道具师其实我是蛮挑剔的，就有些部分比如说因为我在 Raja 这部电影里面我是负责在布料上的那些道具，比如说棋子、那这个棋子说因为它是布料，然后对于我来说布料不管怎样我都是需要用那个缝纫机 去做，我都要一针一线的这样缝出来。所以当我把第一个棋子缝出来过后，那时候我看时间就已经是下午5点了，所以这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冒汗了。第一次就好像是有一种对于自己的一个文化冲击， OK， 原来是我可以不需要一针一线的把这个棋子缝出来，
只要是它能够呈现出来他们要的东西其实就好了。
对，然后我就当时就开始哦，不去用我的缝纫机，就用那个 hot glue gun， 然后就一点一点的粘上去，结果粘到晚上10点了之后我才完成了好像才5个。
所以你是花很长的时间，
单单
就算是换了方式，
就3个人就怎么就做到早上4点。
哇，早上4点才完全的完成这些34个棋子，
34个棋子，
真的是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又完全是给你一个文化的冲击，因为要改变你的做法等等的。
对，要改变我的做法，然后就对于我这个电影里面的原本的憧憬突然间好像是这个
有一些改变，
有一点被打碎了这个感觉。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继续跟你聊，要你守着陪伴着你的 TFM。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那Leon，我想要请问你，就是你有9年的这些道具制作的经验嘛？那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么长的时间去制作道具，然后因为不管怎样，制作道具其实是我的兴趣。然后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当你把这个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你要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你在制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需要把所有的心思都放进里面。就是不管怎样都好，就算我花光我的储蓄都好，我都要把这个道具做到最好。可是另外一方面的挑战就是，因为它是工作，所以如果说我已经开了这个价钱的话，我就要在这个价钱里面把这个道具做到最好，所以变成它会有成为一个
可能局限，
对，一个局限，然后一个矛盾、矛盾在你在于你想要把它做到最好，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有这个这个预算的资金的这个局限在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就我要如何在我的心理上能够去克服这一方面的这个矛盾。
是，因为要取得平衡还是没有这么容易的。那你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的呢？
在这么长时间内就开始会说服自己嘛，工作就是工作，所以变成我自己有一个方式，就是在做完这些工作了之后，就我都会选择有一个放假的时间，让我自己去制作我自己想要的这个道具。所以用这方面来去平衡我的心理上的这个矛盾。
是，因为毕竟对于你来说呢，要把这个兴趣真正的转为一个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的。
对对对。
这样你会如何看待道具师在这个时代的趋势呢？
其实我觉得道具师在这个时代的趋势是还有的，因为 虽然说我们现在大部分看到 AI 开始取代一些工作了，比如说画画，然后copywriter 啊这些啊，甚至是聊天啊这方面的东西，但是目前 AI 还是没有办法，我不敢保证以后了，目前 AI 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在于手工制作的东西。即使是现在我们有出现的这个 3D 打印机嘛， 3D 打印机对我来说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这个道具制作，因为一方面 3D 打印机是太贵，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要能够知道如何去建模，然后我也知道啊 3D 打印机的这一些局限呢，比如说你打印之后你还要去打磨啊，还要去做一些表面处理啊，所以这些表面处理啊打磨最后还是我们道具师的工作来的。
对，就是到最后还是需要手工去制作的，所以目前为止还是觉得说这个发展还是蛮大的。
对，而且就在沙劳越，其实在古晋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空缺，
是因为很少人去做这个道具的。
对，因为学校没有教，大学也没有教，中学也没有教，所以像我这样的人，然后还有其他认识的这些道具师，我们都是完完全全都是靠自己在摸索，然后自己在碰碰撞撞的这个路程中，然后能够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路。
TFM IS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ISU 人物专访，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这个小时有道具师 Leon 跟我们分享，对于新进者呢，你有什么可以建议他们的吗？就是他们想要尝试看看做这些道具的话。
其实我对于他们的建议就是说把目光放远一点，因为我一开始我的目光就是可能是从动漫道具嘛，然后动漫道具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就把目光放到电影级的这种道具的时候，就会把自己想要的这个标准拉得更高，所以在动漫道具上面我就可以把更有水准的这个标准放在里面，然后就把我自己的这个道具做得越来越好。
就是也是要通过不断的去摸索，然后去磨练出来的。
对对对，
也不是说可能一天两天啊你就可以变成很优越的那种道具师。
对对 对, 对。
这样最后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目前啊我想补充的大概就是希望是在沙劳越这里啦，尤其是在我们本地啊马来西亚都好，我希望能够在道具啊在手工制作方面能够得到更多不一样的这些资助啦，不管是来自政府的、啊、还是私人的这些资助，因为其实这个行业是一个很稀有的职业，然后我觉得是会有它的那个市场空缺，我觉得也会有它的市场存在。
就非常感谢呢道具师Leon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让我们更加了解说道具师不单单只是可能层面上我们看到他所制作出来的这些可能实体的这些道具的，那他背后所付出的这些努力呢都是大家看不到的，因为他是没有一个标准，还有没有一个老师可以让他去完全的去学到一样东西，就像我们在课堂上面我们在书本上面学到的东西一样的。那就非常感谢道具师Leon。
嗨，谢谢你们。